Choose life, choose school, choose love, choose a job, choose gay, choose cuddles, choose home, choose marriage, choose Kim, choose drug and food, choose hospital, choose death, choose life in Milan.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米兰生活广播第73期广播，三期节目吧，73期。然后我是主播天天，然后也是快过年了，估计今年过年早嘛，对吧？一月底就过年了，然后录不了几期吧，一月份挺忙的。这期呢，基于上期的72期的，基于72期那边说，就是建筑旅行的一些事情。然后上期貌似啊说到了后现代主义吧，说到这儿了，继续说这个，大家先听点歌吧，这是意大利歌曲。嗯，怎么有了 Celia Benzia raccoglierebbe il regno dei ragni cucirebbe la pelle e la luna tesserebbe i capelli e il viso e il polline di Dio il sorriso ti ho trovatalungo il fiume che suonavi una foglia di fiore che cantavi parole leggere parole d'amore。好，欢迎大家回到米兰生活广播。然后建筑旅行呢，说到后现代主义了，不得不说啊，最著名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也是电影中经常看见，成龙电影中也会有的，荷兰的鹿特丹，它那个方盒子吧，那个建筑，它位于鹿特丹的港湾的一些住宅区域，它非常非常后现代，就是后现代主义最疯狂的时候，就20世纪80年代中期嘛，那阵最疯狂后现代主义。因为房子造型非常非常新颖有趣吧，那说方块房子 Cube House， 然后这个 Cube 呢，然后 Cube 好像就 Cube 方块呗，就是魔方那种方块，使这个城市多了一个景点，也专门为这个区域的。然后怎么说呢，这个方块主要为了圣区而建的。然后它因为这方块里面，大家去房子里面就会看到，它可以上咱们去参观，就是说因为房子形状非常怪异嘛，这个房子的那家具必须都是全身都是得定做的才可以，包括比如说像，可是大家也会以为这个房子只是为参观而建的，这是错的，它是真的是给人住的，包括平常的家具啊，比如客厅、餐厅、卧室、啊、包括厨房、厕所等等都一应俱全，都会有的。而且因为这个结构特殊性，而且还多了一个，就是多了一个就是采光的非常好的一些阁楼，哎，这个挺搞笑的。不过这里面光线倒是非常好，这样大家去体验一下。哎，这个方块房也可以，从侧面看非常非常诡异。每个方块都是一个住宅，一个小一个屋子，像一种是玩积木似的，随便多在一起，好像一种建筑类的游戏。包括他看的楼梯一些设计，甚至非常局促的一些空间，它可以涉及到，这个设计的，哎，怎么说呢？反正大家去看就可以，有点像乐高玩具。其实后现代，顺便说一下后现代主义吧，后现代是具现代一种。不能说反对吧，就是说一个后现代一种反动的一种反应。现代主义创造出大量单调的一些东西，而后现代什么完全被颠覆了，使它重新思索，重新再创造，重新再被挖掘出它更新的一种适用于现代社会 的一些相对于当时的现代社会的一些东西吧，所以认为后现代主义。说到后现代主义，还有一些比较奇特的建筑，欧洲大陆那种非常有象征性，都可以属当时他那个年代的后现代主义了。我觉得个人认为这么可以这么属于了。比如说，这是大桃小桃的后民谣歌曲，然后说先今儿切回到这儿，像那种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国家、罗马尼亚呀、斯洛文尼亚一些。然后都可以属于后现代主义，这种非常象征性大，像大眼睛啊、通天记啊这种后现代的这种雕塑型的一些建筑风格，就是它的实用性非常非常小，不过它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和回顾历史性的一些东西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好吧，这块不多说，说历史性的建筑吧，代表历史性的，说到这历史了，像英国的这个哥特教堂，包括叫它好像叫牛津大教堂嘛，不好看死。咱这牛津大教堂是它是从小的展过来的，就是夸张的使用一些就非常招牌式的，相对于英国那种招牌式的那种建筑的垂柱，大垂柱就跟大家有可能会去过，就是德国科隆大教堂那种非常大的垂柱，然后落地窗那种感觉，就是英国的最基本的一些感觉，包括德拉姆大教堂。也是哥特的大教堂一种发展最早的这种罗曼式用结构方式，它最早出现在12世纪，好像是，等我待会儿网上查查具体多少时候我也忘了。然后它就是北英格兰吧，北英格兰最迷人的一种建筑风格，包括它这种罗曼式风格最早是，它是其实是在牛津剑桥之后一种建筑风格。因为达勒姆曾长期的作为这个主教驻地，所以他除了教堂本身以外，这个建筑也史上重要以外，他在宗教地位上更是非常非常崇高的一些地位。相对于他的建筑本身来说，宗教上的意义更大于这个建筑意义。所以他的使用包括实用性啊，包括当地的一些宗教信仰也是非常，对于这个建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大家熟知的像利益大道墙啊，这也是哥特教堂一种过程吧，包括因为它战争时候，战争好像是没有毁掉，这也非常非常少见一个东西，像意大利那种，不算，也不说意大利，坑爹，像巴斯大教堂 ，BATH， 然后 ABBEY， 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教堂是。也是被那个 UNESCO 列为最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了，因为它具有就是它同时具有古罗马温泉，因为是 BATH 的意思，就是洗澡的意思嘛，对吧，就是巴斯，然后它属于晚期的垂直，是刚才我说那个垂直是垂柱那种风格，晚期的那种风格，包括露天的大浴场之外，华丽，就包括建筑本身这种雕刻这个华丽风格更吸引了大批人去参观。其实它这个教堂翻译成中文来说应该是接近上帝的场所，所以这个对天仰望，所以它的房顶包括它的柱子垂柱非常非常高，就是对上帝的崇拜那种感觉，就是非常高耸那种感觉。这个就是要够，就是英国我觉得好多欧洲国家也是教堂建的非常非常大，就是非常非常隆重建的，包括让人就是心生不能说心生慰藉吧，就是说就是心生敬畏人之向往那种感觉。它非常非常强调一些垂直性的东西，这个我觉得这个相对于就是美国的一些教堂，包括欧洲大陆一些，比如偏南部大陆一些教堂风格文不太一样。比如说教堂，大家去一些教堂会看见那个风情馆，就非常非常笔直的那个风情馆，然后是也是比较神奇的一种吧。然后就这首歌吧，这首歌特别好听，就是让人的视线，包括建筑的视线，都是通往天际，这种管风琴的效果。 其实这句话就是说，说到那个还是就是像谁说的我忘了，就是说就是建筑了历史，就是人类文化呀，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反映出人类那种感觉来吧。点上一支蜡烛，许一个小愿望，哎，这话挺文艺的。然后说这么多，听会儿歌，回去喝点水，太渴了。哦，就刚才 是插一句啊 ，castle 也可以，城堡嘛叫，然后 abbey 这个有时会翻译成修道院，有时会翻译成就是大教堂，这个其实不太一样。我觉得就是像，怎么样，蒙塞索这种可以翻成修道院，我觉得是 abbey 就是不太愿意翻成，我觉得他们不太愿意翻修道院，不太一样。其实这个。就我这个正确的翻译来说，正确去实际看的话，我觉得 ABBY 这应该翻译成比较长得比较大的教堂，就是那种垂直的垂柱型的大教堂，应该翻译成这个。然后比方 church 啊，这翻译成教堂来说，这个跟平常的这 church 是不太一样的，包括级别不同啊，包括信仰不同啊，包括一些建筑形状不同，翻译成不同，大家要注意一点这个。像刚才说的巴斯教堂，它是 VBUI 这种大教堂，是垂直式的结构。大家如果看这教堂名字，就可以发现这个建筑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进大堂之后，它有一些牌匾啊，包括也实际，这个是平常车子不会有的一些东西。说一下英国教堂一些大致分布概率吧，不是概率，就是像 church 的概率，包括 VY 的概率啊等等，它是在北爱尔兰分布比较少。哎，怎么说北爱尔兰的事儿？就是说北英格兰分布比较少，都是包括苏格兰主教堂，包括威尔斯大教堂，都是分布在就是靠近伦敦这一方面。大家如果从伦敦下火车、飞机的话，可以去这儿看一下，就在。我看一下，就是它都靠近沿海地区，所以大家去可以看，包括牛津旁边有两个，然后 ELY 那有一个，还有是 Lincoln 那还有一个叫大区吧，好像是，然后都柏林那可以有，大家去看。其他的话，包括大家如果想去就是北，就是像北方一些高地啊，那块教堂比较少，估计是跟地质地貌有关系吧。哦，说到那个诺维奇，叫诺伊奇吧，好像翻中文这么翻译，它也非常非常高大。这个跟那个哥特式的就是大尖塔这种垂柱式的结构又不太一样了。这个教堂除了就是那种，哎。它突破了那种感觉，像那种雨伞式的骨架那种结构，雨伞骨架那种结构似的，让这种高耸石柱举起来之后，发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等切割，一定要把这根切了，切不了，好吧，不管它了。哇，这还是现场版的是吧？啊、哦，还挺不错的，刚说哪儿？骨架是吧？伞架式的那种结构。哎，这个我估计是，哎，伞好像是怎么来的，还是什么说？我也不知道，我来查查再说。然后说历史吧，最后说说与环境融合的一些建筑，包括历史风格与土地也融合一些树屋一些这种风格。然后这期差不多结束，我先切一下歌，大家安静的等这么几秒钟。估计啊，我哎，以后可以弄个直播，什么太费劲。有榜的时候，等我回到米兰的时候吧。哎，对，我大约二月初回到米兰，然后继续找大家同学。如果大家朋友啊或者什么的，可以如果愿意做广播或者自己想说什么，可以联系我，发微信啊、私信都可以告诉我。 然后大家可以一块玩嘛，录广播一块玩就可以。然后之后会旅行什么的，以后都会到大家想去哪儿的可以一块出去嘛，对吧？听这首歌吧，叫《秋天》是吧？西游乐队。死亡的结束是生命，不是关系，多好说。说到历史性的，不得不说就是柬埔寨了。哎，柬埔寨这个亚洲国家非常非常，有好多跟自然环境啊、跟历史遗迹合并的比较好，不能说合并，融合的比较好的一些建筑形态，大家可以去看看。柬埔寨签证也非常好签，我几百块钱先花尔玛就可以。在吴哥寻庙中，翻译成叫普伦寺吧，普伦寺，塔屯布伦寺这个建筑，它是这个神庙完全和大自然纠结，不能纠结，融合在一起了。大家去可以看一下这个神庙来说，就是19世纪帝国主义盛行，就是吴哥神庙就是安埋在底下，多处的珍珠宝不小心被当时的殖民者挖掘出来了，然后好经过几百年的一些荒芜啊，包括遗忘啊，这个被丛林所吞没了，然后它那个树跟建筑已经长在一起了，包括旁边的泰国苏克泰苏克泰可好哈，好像是吧。他这个非常非常奇怪，就是说这里的佛神为什么都包庇在这个佛龙当中，这个非常非常神奇，就是为什么把这个佛放在里面，除了为了保护他以外，不就是风吹日打啊损坏以外，最主要原因是让建造佛像的石块和灰泥在结构上可以与佛本身相结合，让建筑结构同时支撑佛像的结构，所以建构这种是它可以保存到现在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包括金字塔长城，它因为建筑本身它融合的环境本身融合的比较好，所以才能保存这么长时间保留下来。不像有些建筑比如说战争原因啊，还有其他自然环境原因啊所影响，这种建筑形式虽说不是特别美观吧，不过起码它保留下来可以人们更多的参观。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就为什么包围？还有问题是泰国人为了取悦，佛神或让佛神外观显得非常崇高、非常伟大，建造一座比一座高的大石柱佛像，佛像要放在佛龙当中，就是保护他们，就这样又显得非常高大了。其实这些佛像本身是设置有盖儿的。后来因为自然力的大自然的力量吧所消化了，所以眼前只剩下石材所造的这些屋的一些两个框子了。说到这种佛像结构，不得不说咱中国最牛的一些长城，包括那个什么乐山大佛是吧，这个非常非常融合在山里的这个建筑跟山融合的非常非常好，包括山西大同旁边那个那个悬空寺，跟自然环境跟山之间这种陡峭的融合非常非常好。待会儿再说悬空寺跟欧洲有一个寺庙非常非常像，就是最后再说。再说北京这个居庸关吧，长城吧，因为居庸关距离北京最近的，剩于首都最重要的一个景点长城参观的，然后八达岭长城等等非常非常近。世界古文明七大庆典之一长城，总体来说你爬上长城那一刻起，针对国外人包括我们自己中国人来说，尤其北方人来说，爬上长城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虽说得乘客游客非常多吧，可是还是去看看比较好。其实一个城市包括一个长城很难代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吧， 只能这个一个建筑本身，不过它带来这种深沉的传承这种感觉非常非常棒。哦，长城也是这种建筑，大家一定要看一下，一定要去体会一下。不过说够够俗的长城，说的还刚才说那个悬念了。等我找一下我上次拍那张照片啊，我找不着了，去，我先说吧，直接说吧。我上好其实我以前广播说过这个问题，是在上高捷地区，就是特伦多大区，就是米兰上面那大区嘛，也是以前被德国人统治，被奥地利人统治比较久的一个大区。然后特伦多大区有个地方叫，大家可以从特伦多下车，特伦多下车，然后转到，坏了，忘了，转到，哎呦，转到哪儿呢？我给大家找一下，别着急。然后我先给大家放首歌再说。这个一定跟中国的山西那个悬空寺非常非常像。先这首歌吧，一二三四。找到了，在特伦斗下车之后，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这个人，不是找一下这个人，这个寺庙怎么说呢？没法说呀，它是在一条高速上，一个限速40的一个高速上，然后去特伦斗下去。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寺庙的一些图片的话，可以私信给我，微博私信那个 Luciano LTH Luciano Liu Luciano LUCIANOLIU 可以私信我，然后微博、微信就闽南 Radio 都可以，包括人网上也可以圈我。然后如果想大家知道这个图的话，我会随时发给大家。然后这个大区，这个它跟山西大同那个完全是一样的悬空寺，也是，不过没有山西这么险恶了。它是属于比较，也是建在山中间，切开一面，然后建的教堂，然后里面。它这个我觉得是一种修道院的形式，然后现在里面这个，哦，真的我觉得在欧洲啊和中国同一时期的建筑，有可能欧洲比较晚一些吧，就是，当然这两个我绝对相信这两个设计师，包括这教堂和这个悬空寺的设计师完全是不一个设计师，他们俩也完全没有沟通过，是不约而同的想出来在山间建造这么一个寺庙。觉得这种思想我觉得挺神奇的，相距七八千公里了，这么一个距离所建造了完全相同的一种建筑形式，我觉得跟自然融合非常非常巧妙，也非常非常险恶造的。我会发一张对比图，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推荐大家去一下特伦大区，特伦大区非常非常美啊，也是。准备好了没？然后如果大家如果想旅行的话也可以找我，然后这期这样吧，是快半个小时了，然后挺累的，我一直说一个人，然后大家拜拜。